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丙子年到壬午年，共七年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元年，丙子年，公元376年。春季正月，元婴日初一，皇帝行冠礼，皇太后下诏归还政权，重新称为崇德太后。甲辰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丙午日，皇帝开始临朝听政，任命会稽内史西英为镇军大将军，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；徐州刺史桓冲为车骑将军，都督豫州、江州之六郡诸军事，从京口一镇姑熟。谢安想任命王运为方伯，所以先解除桓冲的徐州刺史职务。乙卯日，加授谢安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二月辛卯日，秦王苻坚下诏说，我听说帝王在寻求贤才时辛劳，得到贤士后安逸，这话多么一念啊。过去得到丞相王猛，常觉得做帝王很容易，自从丞相去世，我头发已经半白，每次想起不觉悲痛。现在天下没有了丞相，或许政教将会衰落，可以分别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郡县，询问百姓疾苦。三月，秦军侵犯南乡，攻占了他，山蛮三万户，投降秦国。夏季五月，甲寅日，大赦天下。当初张天锡杀张雍时，刘肃和安定人梁景都有功，两人因此得宠，被赐姓张，当作自己的儿子，让他们参与政事。张天锡沉溺酒色，不亲自处理政务，废黜世子张大怀，而立宠妾焦氏的儿子张大玉为世子，以焦氏为左夫人，人心愤慨怨恨。他的堂弟从事中郎张宪用车载着棺材直言劝谏，张天锡不听。秦王苻坚下诏说，张天锡虽然称臣接受官职，但为臣之道不纯，可以派遣史持节、五位将军武都人苟长、左将军毛盛、中书令梁希、步兵校尉姚长等率兵进至西河，尚书郎严复、梁书奉诏征召张天锡入朝，如果有违王命，就进军讨伐。这时秦军步兵骑兵13万，军司段坑对周萧说，用这样的军队作战，谁能抵挡？周萧说，戎狄以来从未有过。苻坚又命令秦州刺史苟池、河州刺史李辩、凉州刺史王统率领三州的军队作为苟长的后援。秋季七月，严复、梁书到达姑臧。张天锡召集官员商议说，如今入朝一定不能返回，如果不从，秦兵必定到来，怎么办？宫中陆氏席勒说，拿爱子做人质，用重宝贿赂，以退其军队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，这是屈身之术。众人都愤怒地说，我们世代侍奉晋朝，终结文明海内，如今一旦投身贼庭，辱及祖宗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。况且河西是天险，百年无忧，如果出动境内全部精兵，西面召集西域，北面引动匈奴来抵抗秦军，怎知一定不能胜利。张天锡捋起袖子大声说，我的主意已定，说投降的斩首。派人对严复、梁叔说，你们想活着回去还是死着回去？梁叔等言辞不屈，张天锡发怒，把他们绑在军门，命令军士轮流射他们，说射不中的就是与我不一条心。他的母亲严氏哭着说，秦主苻坚凭借一州之地横行控制天下，东面平定鲜卑，南面攻取巴蜀，军队所向无敌，你如果投降还可以延绵几年性命，如今凭小小一块地方抗衡大国，又杀死他们的使者，灭亡没有几天了。张天锡派龙骧将军马建率兵20000抵抗秦军。秦人听说张天锡杀了严复、梁书，八月梁希、姚长、王统、李辩从青石津渡河，在河会城攻打梁国萧烈将军梁冀，梁冀投降。甲申日，苟长从石城津渡河，与梁希等会合攻打禅梭城，攻克了他。马建害怕，从杨飞退守青塞。张天锡又派征东将军掌据率兵30000驻守红池，张天锡亲自率领剩余的50000军队驻扎在金昌城。安西将军敦煌人宋浩对张天锡说，我白天观察人事，晚上观察天文，秦军不可抵挡，不如投降。张天锡发怒，贬宋浩为宣威护军。广武太守辛章说，马建出身行伍，一定不会为国家所用。 苟常派姚常率领甲士3000为前锋。庚寅日，马建率领10000人迎接投降，余下的士兵都四散逃走。辛卯日，苟常与长据在红池交战，长据兵败，他的马被乱兵杀死，其下属董如给他马。长据说，我三次总督各军，两次执掌节钺，八次统领禁军，十次总领外兵，受宠任用到极点了，如今突然被困在这里，这是我的死地，还要去哪里？于是进入军帐，脱下头盔，向西叩头，伏剑自杀而死。秦军杀了军司席勒。癸巳日，秦军进入青塞，张天锡派司兵赵充哲率兵抵抗。秦军与赵充哲在赤岸交战，大破赵充哲军，俘获斩首38000级，赵充哲战死。张天锡出城亲自作战，城内又反叛，张天锡与数千骑兵逃回姑臧。甲午日，秦军到达姑臧，张天锡乘着白车白马，双手反绑，载着棺材在军门前投降。苟常解开绑缚，烧掉棺材，送他到长安。凉州各郡县全部投降秦国。九月，秦王苻坚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，镇守姑臧，迁移豪强大族7000多户到关中，其余都安居如故。封张天锡为归义侯，授官北部尚书。当初秦军出兵时，先在长安为张天锡修建府邸，张天锡到后就居住在那里。任命张天锡的晋兴太守陇西人彭和正为黄门侍郎，至中从事五星人苏英、敦煌太守张烈为尚书郎，西平太守金城人赵宁为金城太守，高昌人杨干为高昌太守，其余都根据才能提拔任用。梁熙清廉节俭爱民，河右地区安定，他任命张天锡的五位太守敦煌人所判为别驾，宋浩为主簿。西平人郭护起兵攻打秦国，梁熙任命宋浩为折冲将军，讨平了郭护。桓冲听说秦国攻打凉州，派遣兖州刺史朱旭、江州刺史桓石秀与荆州都护桓丕在沔水、汉水一带游击，作为凉州的声援，又派豫州刺史桓一率军向寿阳、淮南太守刘波在淮水、泗水驾船，想要牵制秦国以救援凉州。听说凉州战败覆没，都罢兵。当初哀帝减少田租，每亩收二升，以四日废除按亩收租的制度，王公以下每人收税米三斛，免除服役者的税。冬季十月，迁移淮北的百姓到淮南。刘卫臣被代国逼迫向秦国求救，秦王苻坚任命幽州刺史行唐公扶若为北讨大都督，率领幽州、冀州兵100000攻打代国，派滨州刺史巨南、镇军将军邓羌、尚书赵谦、李柔、前将军朱荣、前进将军张豪、右进将军郭庆率领步兵骑兵200000，东面从合龙出发，西面从上郡出发，都与扶洛会合，以刘卫臣为向导。扶洛是扶金的弟弟。苟常讨伐凉州时，派杨武将军马辉、建武将军杜周率领8000骑兵西出恩肃，拦截张天锡的退路，约期在姑臧会合。马辉等人在沼泽中行进，遇到大水误期，按法律应处斩，有关部门上奏征召下雨。秦王苻坚说，水在春冬枯竭，秋夏盛长，这是苟常估计事情不当，不是马辉等人的罪过。如今天下正有事，应该宽恕过错，责求功劳。命令马辉等人回转赶赴北军，攻打索鲁以自赎。众人都认为从万里之外召回将领，不是应急的办法。苻坚说，马辉等高兴于免死，不可用常理怀疑。马辉等果然加倍赶路疾驰，于是追上了东军。十一月己巳日初一，发生日食，代王拓跋十一间派白部、独孤部向南抵御秦兵，都不能取胜，又派南部大人刘库仁率领100000骑兵抵御。刘库仁是刘卫臣的同族，拓跋十一间的外甥，与秦兵在石子岭交战，刘库仁大败，拓跋十一间生病，不能亲自率军，于是率领各部逃到阴山以北。高车各部落全部反叛，四处劫掠，无法放牧，拓跋十一间又渡过沙漠以南。听说秦兵稍退，十二月拓跋十一间返回云中。当初拓跋十一间分国的一半给弟弟拓跋孤，拓跋孤死后，妻子拓跋金失去职位，心怀怨恨。世子拓跋石及弟弟拓跋翰早死，拓跋石的儿子拓跋圭上幼，慕容飞的儿子 拓跋恶婆、拓跋寿鸠、拓跋和根、拓跋地干、拓跋力真、拓跋枯多都已长大，继承人未定。当时秦兵还在君子津，诸子每夜执兵器警卫。拓跋金趁机对拓跋十一间的庶长子拓跋石君说，王将立慕容飞的儿子想先杀掉你，所以近来诸子每夜穿戎服带兵环绕帐篷伺机发动。拓跋石君相信了，于是杀了朱棣，并弑杀了拓跋十一间。当夜诸子的妻子及部人逃奔报告秦军，秦将李柔、张豪率兵赶往云中，部众逃散，国中大乱。拓跋圭的母亲贺氏带着拓跋圭投靠贺讷，贺讷是贺野干的儿子。秦王苻坚召见代国长史燕凤，询问代国大乱的原因，燕凤详细报告了情况。苻坚说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，于是逮捕拓跋石君和拓跋金，送到长安车裂处死。苻坚想将拓跋圭迁到长安，燕凤坚决请求说，代王刚死，部众叛离逃散，遗孙年幼，无人统摄，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敢而有智谋，铁服部刘卫臣狡猾多变，都不能单独任用，应该将各部一分为二，让这二人统领。两人素有深仇，其行事使他们不敢先发难，等待王孙稍长大再扶持立他为王，这样陛下有存亡继绝之恩德于代国，使其子子孙孙永远为不亲不叛之臣，这是安定边境的良策。苻坚听从了，分代国百姓为二部，黄河以东属刘库仁，黄河以西属刘卫臣，各自授予官爵，让他们统领部众。贺氏带着拓跋圭归附独孤部，与南部大人长孙嵩、袁陀等都依附刘库仁。行唐公弗洛认为拓跋十一间的儿子拓跋枯多年长，把他迁到长安。苻坚让拓跋枯多进入太学读书。苻坚下诏说，张天锡凭借祖上的基业，依靠百年的积累，在河右擅自发号施令，叛逆于偏僻之地，所投氏待占据朔北，分割疆域，东面臣服会墨，西面拉拢乌孙，拥有百万弓箭手，虎视云中。于是命令两路军队分别讨伐狡猾的敌人，战事不超过一年，彻底消灭两个凶徒，俘获降服百万，开辟疆土九千里，武帝所未曾臣服，周汉所未曾到达的地方，无不通过辗转翻译前来朝见，仰慕风化，履行职责。有关部门可迅速论功行赏，将士全部免除五年赋税，赐爵三级。于是加授行唐公弗洛为征西将军，任命邓羌为滨州刺史。阳平国常侍慕容绍私下对他兄长慕容凯说，秦国依靠其强大，追求胜利不止，北面戍守云中，南面守卫蜀汉，运输转运万里，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，军队在外疲惫，百姓在内困苦，危亡尽了。冠军将军慕容垂智谋气度英明出众，一定能恢复燕国国祚，我们只需爱惜自身以等待时机罢了。当初秦人攻克凉州后，商议征讨西边的氐羌部落，秦王苻坚说他们种族部落杂居，不统一，不能成为中原的大患，应先安抚小域，征收他们的租税，如果不服从命令再讨伐。于是派殿中将军张巡先行宣慰，庭中将军魏和飞率骑兵二万七千人跟随。魏和飞恼怒他们事显不服，纵兵攻击，大肆抢掠而归。苻坚愤怒他违抗命令，鞭打二百下，斩前锋都护楚安，以向氐羌谢罪。氐羌非常高兴，投降归附进贡的有八万三千多部落。先前因战乱流域河西的雍州氏族都允许返回原籍。刘库仁分别招抚离散的部众，恩信很显著，侍奉拓跋圭恩情周到，不应费心改变态度，常对儿子们说，这个孩子有高于天下的志向，一定能光大祖业，你们应当谨慎对待他。秦王苻坚奖赏他的功劳，加授广武将军，给予旌旗骨盖。刘卫臣耻于位居刘库仁之下，愤怒杀死秦武元太守而反叛。刘库仁攻击刘卫臣，打败了他，追到阴山西北一千多里，俘获他的妻子儿女，又向西攻击库敌部，迁移其部落，安置在桑干川。很久以后，苻坚任命刘卫臣为西单于，督导统摄河西各类杂胡驻扎带来城。这一年乞伏思凡去世，其子乞伏国人继立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二年丁丑年， 公元377年春季，高句丽、新罗、西南宜都派遣使者到秦国进贡。前赵故将作公曹熊邈多次向秦王苻坚讲述时事公事器物珍宝的华丽，苻坚任命熊邈为江作长史，兼上方城，大修舟船兵器，用金银装饰极为精巧。慕容农私下对慕容垂说，自从王蒙死后，秦国的法治日益颓败，如今又加上奢侈，灾祸就要到了，屠谶的话即将应验，大王应当交结招纳英雄豪杰，以顺应天意，时机不可失。慕容垂笑着说，天下事不是你能触及的。桓豁上表请求任命兖州刺史朱旭为凉州刺史，镇守襄阳。秋季七月丁未日，任命尚书仆射谢安为司徒，谢安辞让没有接受。又加授侍中、都督杨、豫、徐、兖、青五州诸军事。丙辰日，征西大将军、荆州刺史桓豁去世。冬季十月辛丑日，任命桓冲为都督将、荆、梁、益、宁、交、广七州诸军事，兼任荆州刺史。任命桓冲的儿子桓嗣为江州刺史。又任命武兵尚书王运为都督江南诸军事，持节兼任徐州刺史。任命征西司马兼南郡相谢玄为兖州刺史，兼任广陵相兼江北诸军事。桓冲因为前秦兵力强盛，想要转移兵力，凭借长江天险固守，上奏请求从江陵一镇到上明，派冠军将军刘波守卫江陵，资义参军杨亮守卫江夏。王运坚决辞让徐州刺史的职务。谢安说，你处在皇后父亲的重要地位上，不应该妄自菲薄，以损害时运和恩遇。王运这才接受任命。当初中书郎西超自认为他的父亲西英的职位待遇应该在谢安之上，然而谢安入朝掌握了关键的权力，西英却悠游闲散于无实权的职位上，西超常常在言辞表情上流露出愤懑郁闷，因此与谢氏家族产生了嫌隙。这时朝廷正为前秦的侵犯而忧虑，下诏寻求能够镇守防御北方的文武良将，谢安推荐了他哥哥的儿子谢玄应召。西超听说后感叹道，谢安的明智竟然能够违背众人的意见而举荐自己的亲族，谢玄的才能足以不辜负这样的举荐。众人都认为并非如此。西超说，我曾经与谢玄一起在桓公的府中共事，见过他使用人才，即使是穿鞋拿木屐这样的小事也从未安排不当，因此了解他。谢玄招募骁勇之士，得到了彭城的刘牢之等几人，任命刘牢之为参军，常率领精锐部队作为前锋，战无不胜。当时号称北府兵，敌人畏惧他们。壬寅日，护军将军散骑常侍王彪之去世。当初谢安想要增建修缮工事，王彪之说，中兴之初以原来的东府作为皇宫，很是简陋。苏峻之乱时，成帝临时拘留在兰台都座，几乎不能遮蔽寒暑，所以另外营建了新宫。与汉魏时期相比算是简陋，但比起刚过江时已经算是奢侈了。如今敌寇正强盛，怎么可以大兴土木，劳苦骚扰百姓呢？谢安说，宫室破败简陋，后世会认为我们无能。王彪之说，凡是承担天下重任的人，应当保国安民，治理好政事，难道以修缮宫室为能事吗？谢安无法改变他的意见，所以直到王彪之去世，没有进行任何营造工程。12月，临海太守西超去世。当初西超与桓氏结党，因为他的父亲西英忠于王室，所以没有让他知道。等到他病重时，拿出一箱书信交给门生说，我父亲年纪大了，我死之后，如果他因哀伤悲痛影响了饮食睡眠，可以把这箱书信给他看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把它烧掉。不久西英果然因哀伤悲痛而生病，门生把箱子呈上，里面全是与桓温来往的秘密计谋的书信。西英大怒说，这小子死得已经晚了，于是不再哭泣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，太元三年戊寅，公元378年春季二月，以四日建造新宫，孝武帝移居到会稽王的官邸。前秦王苻坚派征南大将军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守尚书令长乐公苻丕、五位将军苟长、尚书慕容伟率领步兵骑兵7万人进犯襄阳，派荆州刺史杨安率领樊、 邓地区的部众作为前锋。征虏将军史平人十月率领精锐骑兵10000人从鲁阳关出击，金兆尹慕容垂、杨武将军姚长率领部众50000人从南乡出击，领军将军苟池、右将军毛当、强弩将军王显率领部众40000人从武当出击，会合攻打襄阳。夏季四月，前秦军队到达沔水北岸，凉州刺史朱旭因为前秦军队没有船只，没有加以防备。不久，十月率领骑兵5000人从汉水浮水渡河，朱旭惊慌恐惧，固守中城。十月攻下了外城，缴获了100多艘船只，用来渡其余的军队。长乐公伏丕督促各位将领攻打中城。朱旭的母亲韩氏听说前秦军队将要到来，亲自登上城楼巡视，走到西北角，认为这里不坚固，就率领100多名婢女和城中的成年女子在里面斜着修筑了一道城墙。等到前秦军队到达时，西北角果然崩溃，众人以守新城，襄阳人称之为夫人城。桓冲在上明拥有7万部众，畏惧前秦军队的强大，不敢前进。伏丕想要急攻襄阳，苟常说，我们的兵力是敌人的10倍，干粮堆积如山，只要逐渐把汉水、沔水一带的百姓迁徙到许、洛，堵塞他们的运输通道，断绝他们的援兵，就像网中的鸟，何必担心抓不到？为什么要多杀将士，急于求成呢？伏丕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慕容垂攻下了南阳，抓住了太守郑毅，与伏丕在襄阳会合。秋季七月，新宫建成。新四日，孝武帝入居新宫。前秦兖州刺史彭超请求攻打在彭城的沛郡太守戴禄，并且说希望能另外派遣众将攻打淮南的各城，形成与征南将军伏丕呼应、互相牵制支援的棋局之势，东西并进，丹阳就不难平定了。前秦王苻坚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让他担任都督东讨诸军事。后将军巨南、右近将军毛盛、洛州刺史邵宝率领步兵骑兵70000人进犯淮阳、盱眙。彭超是彭越的弟弟，邵宝是邵羌的堂弟。八月，彭超攻打彭城，孝武帝下诏命右将军毛虎生率领部众50000人镇守姑熟，以抵御前秦军队。前秦凉州刺史韦忠在西城围攻卫星太守吉义。九月，前秦王苻坚与群臣饮酒，让秘书监朱荣主持酒令，命令每个人都以喝得大醉为限度。秘书侍郎赵整作《酒德之歌》说，地上排列着酒泉，天上垂挂着酒池，杜康有高妙的见识，夷狄事先就知道。商纣王因酒丧失殷商邦国，夏桀因酒倾覆夏国。由此说来，前人的威王，后人的法则。苻坚非常高兴，命令赵整写下来作为饮酒的戒律，从此宴请群臣时只是礼节性的饮酒罢了。前秦凉州刺史梁西派使者进入西域，宣扬秦国的威势和恩德。冬季十月，大渊进献汗血马。前秦王苻坚说，我曾经仰慕汉文帝的为人，用千里马干什么？命令群臣做执马之师，并送还了汗血马。巴西人赵宝在凉州起兵，自称晋朝西蛮校尉、八郡太守。前秦豫州刺史北海公伏仲镇守洛阳，图谋造反。前秦王苻坚说，长史吕光忠诚正直，必定不会与他同谋，立即命令吕光逮捕了伏仲，用囚车押送到长安，赦免了他，让他以公爵的身份回到府邸。伏仲是伏洛的哥哥。十二月，前秦御史中丞李柔弹劾说，长乐公伏丕等人拥有10万部众，围攻小小的城池，每天耗费万金，时间长了却没有功效，请求将他们逮捕，交付廷尉治罪。前秦王苻坚说，伏丕等人大量耗费钱粮却没有成效，确实应当贬谪杀戮，只是出兵已经耽误了时机，不可以无功而返，特别原谅他们，让他们用成功来赎罪。派黄门侍郎韦华持节严厉责备伏丕等人，赐给伏丕一把剑说，明年春天如果不能取胜，你可以自杀，不要再带着脸来见我了。周扬在前秦秘密给桓冲写信，透露前秦的阴谋，又逃奔到汉中，前秦人抓到他后赦免了他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四年己卯，公元379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实行大赦。前秦长乐公伏丕等人接到诏书后十分惶恐，于是命令各军合力攻打襄阳。 前秦王苻坚想要亲自率军攻打襄阳，下诏命阳平公芙蓉率领关东六州的军队在寿春会合，梁希率领河西的军队作为后继。阳平公芙蓉劝谏说，陛下想要攻取江南，本来应当广泛谋划，深思熟虑，不可仓促行事。如果只是攻取襄阳，又哪里值得亲自劳烦大驾呢？没有调动天下的人马，却只为了攻打一座城池的道理，这就是所说的用随侯的宝珠去弹射千仞高的麻雀啊。梁希劝谏说，晋国国君的暴虐不如孙皓，江山险要稳固，易守难攻。陛下如果一定要扫清江南，也不过是分别命令将帅率领关东的军队向南逼近淮水、泗水，调动梁、益的兵力向东出兵巴、峡，又何必亲自委屈天子的车驾，远远的前往低洼潮湿的地方呢？从前汉光武帝诛杀公孙述，晋武帝擒获孙皓，没有听说这两位帝王亲自统帅六军，亲自擂鼓，冒着飞剑和滚石啊。苻坚于是停止了亲征。孝武帝下诏命冠军将军南郡相刘波率领部众8000人救援襄阳，刘波畏惧前秦，不敢前进。朱旭屡次出战，攻破前秦军队，前秦军队退却的稍远一些，朱旭没有设防。二月，襄阳都护李伯护秘密派他的儿子向前秦表示归顺，请求作为内应。长乐公伏批命令各军进攻，戊午日攻克襄阳，抓住了朱旭，把他送到长安。前秦王苻坚认为朱旭能够坚守节操，任命他为度支尚书，认为李伯护不忠，杀了他。前秦将军慕容岳攻下顺阳，抓住了太守乔国人丁牧，苻坚想要给他官职，丁牧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苻坚任命中磊将军梁成为荆州刺史，配备军队10000人镇守襄阳，挑选当地有才能和声望的人以礼相待，并任用他们。桓冲因为襄阳失陷，上书送还印章和符节，请求解除职务，没有被允许。孝武帝下诏免去刘波的官职，不久又任命他为冠军将军。前秦任命前将军张豪为滨州刺史，兖州刺史谢玄率领部众10000多人救援彭城，驻军在泗口，想要派间谍去报告带路，却无法做到。部将田宏请求潜水从小路前往彭城，谢玄派他去了。田宏被前秦军队抓获，前秦人用丰厚的财物贿赂他，让他说南军已经战败。田宏假装答应了，接着却向城中大声呼喊说，南军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一个人前来报信被贼人抓住了，你们要努力啊。前秦人杀了他。彭超把辎重放置在刘城，谢玄扬言派后军将军东海人何谦前往攻打刘城。彭超听说后解除了对彭城的包围，率兵返回保护辎重。带路率领彭城的部众跟随何谦投奔谢玄，彭超于是占据了彭城，留下兖州至中徐褒守卫，向南攻打盱眙。据南攻下了淮阴，留下少保戍守。三月壬戌日，孝武帝下诏说，边境战事多忧，粮食欠收，进奉给皇帝的物品应当力求节俭。皇亲国戚的供给，各级官员的俸禄暂时可以减半。各种劳役费用，如果不是军国大事所需，都应停止或裁减。癸未日，派右将军毛虎生率领部众30000人攻打巴中，以救援卫星。前锋都护赵福等人到达巴西，被前秦将领张绍等人击败，损失了7000多人。毛虎生退兵驻扎在巴东。蜀人李乌聚集了20000人围攻成都，以响应毛虎生。前秦王苻坚派破虏将军吕光击败并消灭了他们。夏季四月戊申日，韦忠攻下卫星，极意拿刀想要自杀，左右的人夺下了他的刀，恰逢前秦人赶到，抓住了他，极意不说话也不吃东西而死。前秦王苻坚感叹说，周孟威先前不屈，丁彦远后来洁身自好，极祖冲闭口而死，为什么晋朝有这么多的忠臣呢？极意的参军石颖逃回，得到了极意临终前的手书奏书，孝武帝下诏追赠他为益州刺史。前秦毛当、王显率领部众20000人从襄阳向东与巨南、彭超会合攻打淮南。五月乙丑日，巨南、彭超攻下盱眙，抓住了高密内史毛藻之。前秦军队60000人在三阿包围了幽州刺史田洛，距离广陵只有百里。朝廷大为震动，沿着长江布列戍守部队， 派征虏将军谢石率领水军驻扎在途中。谢石是谢安的弟弟，又为将军毛安之等人率领部众四万人驻扎在唐邑。前秦毛当、毛胜率领骑兵二万人袭击唐邑，毛安之等人惊慌溃逃。兖州刺史谢玄从广陵救援三阿。丙子日，巨南、彭超战败，退保盱眙。六月戊子日，谢玄与田洛率领部众五万人进攻盱眙，巨南、彭超又战败，退守淮阴。谢玄派何谦等人率领水军乘着潮水逆流而上，夜间焚烧了淮桥。少保战死，巨南、彭超退守淮北，谢玄与何谦、戴禄、田洛共同追击，在军川交战又大败他们，巨南、彭超向北逃走，只身逃脱。谢玄回到广陵，孝武帝下诏晋升他的官号为冠军将军，加授兼领徐州刺史。前秦王苻坚听说后大怒。秋季七月，用囚车将彭超押送到廷尉处，彭超自杀。巨南被削去爵位，贬为平民，任命毛当为徐州刺史，镇守彭城；毛胜为兖州刺史，镇守葫芦；王显为扬州刺史，戍守下邳；谢安担任宰相。前秦人屡次入侵，边境军队失利，众人心中危惧，谢安常常用平和镇静的态度来镇抚大家。他处理政事务求把握大的原则，不苛求细节。当时的人把谢安比作王导，而认为他的文雅超过王导。八月丁亥日，任命左将军王运为尚书仆射，不久调任丹阳尹。王运自认为是皇室姻亲，不想在朝廷内任职，苦苦请求外放，又任命他为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、会稽内史。这一年前秦发生严重饥荒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五年庚辰，公元380年春季正月，前秦王苻坚又任命北海公苻仲为镇北大将军，镇守蓟城。二月，在渭城设立教武堂，命令太学生中通晓阴阳兵法的人教授各位将领。秘书监朱荣劝谏说，陛下东征西伐，所向无敌，天下土地已得到十分之八，虽然江南尚未归服，但也不足挂齿，这时应当逐渐停止战事，增修文德，却反而开始设立学社，教人战斗之术，恐怕不是用来逐渐达到太平的办法。况且各位将领都是身经百战的人，何愁不熟悉军事，却反而让他们受教于书生，这不是增强他们志气的做法，这对实际没有益处，对名声却有损害，希望陛下考虑。苻坚于是停止。秦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，勇猛而有力，能作制服奔牛，射穿犁耳，自以为有灭代的功劳，请求开府一同三司，没有得到，因此怨恨愤怒。三月，秦王苻坚任命苻洛为使持节、都督益、宁、西南夷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益州牧，让他从伊阙向襄阳进军，沿汉水而上。苻洛对属下官员说，是帝室的至亲，不能入朝为将相，却常常被摒弃在边远之地，如今又把我投到西边，还不让我经过京师，这必定有阴谋，是想让梁城把我沉到汉水里罢了，各位意下如何？幽州至中平归说，逆取顺守，商汤、周武就是这样，因祸为福，齐桓、晋文就是这样。主上虽然不算是昏暴，但穷兵黩武，百姓中希望得以休养生息的十家有九家，如果民工神奇一举，必定天下云集响应。如今占据整个燕地，地盘东到大海，北面总领乌桓、鲜卑，东面牵引距离百计，拉弓的士兵不少于五十多万，怎么能束手接受征调，陷入不测之祸呢？苻洛挽起袖子大声说，我的主意已定，阻拦谋划的人斩首。于是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秦王，任命平归为幽州刺史，玄徒太守吉征为左长史，辽东太守赵赞为左司马，昌黎太守王运为右司马，辽西太守王陵、北平太守黄甫杰、穆关都尉魏夫等为从事中郎，分别派遣使者向鲜卑、乌桓、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、修忍各国征兵，派兵三万帮助北海公苻仲戍守蓟城。各国都说，我们是天子的首藩之臣，不能跟从行唐公作乱。 弗洛害怕，想停止，犹豫未决。王曼、王林、黄甫杰、魏夫知道他没有成功希望，想告发他。弗洛把他们都杀了。吉珍、赵赞说，如今各国不服从，事情违背了原来的图谋。明公如果害怕去益州，应当派使者上表请求留任，主上也不一定不答应。平规说，如今事情行迹已经很明显，怎么能中途停止？应该声称接受诏命，率领幽州全部军队向南出长山，杨平公必定会到郊外迎接，趁机抓住他，进军占据冀州，总领关东的军队来图谋西边，天下可以指挥而定。弗洛听从了。夏四月，弗洛率众70,000从合龙出发。秦王苻坚召集群臣商议，步兵校尉吕光说，行唐公以最轻的身份作乱，这是天下共同痛恨的，希望给我步兵骑兵50,000，擒获他如同拾取遗物一样容易。苻坚说，弗仲、弗洛兄弟占据东北一角，兵力财富完全依靠他们，不可轻视。吕光说，他的部众被凶威逼迫，不过是暂时聚集如蚂蚁一样，如果用大军压境，势必瓦解，不值得忧虑。苻坚于是派使者责备弗洛，让他返回合龙，承诺将幽州永远作为他的封地。弗洛对使者说，你回去告诉东海王，幽州地方狭小，不足以容纳万圣之主，必须称王秦钟来继承高祖的基业。如果能到潼关迎接我，当位至上宫，爵位归于本国。苻坚发怒，派左将军武都人窦冲及吕光率领步兵骑兵40,000讨伐他。右将军都贵城一车及夫叶城率领冀州兵30,000为前锋。任命阳平公芙蓉为征讨大都督。北海公芙仲率领冀城全部军队与弗洛会合，屯驻中山，有部众10,000。五月，窦冲等与弗洛在中山交战，弗洛大败，被生擒，送到长安。北海公芙仲逃回冀城，吕光追击，斩杀了他。屯骑校尉十月从东来率领骑兵10,000，渡海袭击合龙，斩杀平归，幽州全部平定。苻坚赦免弗洛不杀，将他流放到凉州的西海郡。陈司马光说，如果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，何况其他人呢？秦王苻坚每次抓到反叛者就宽恕他们，使他的臣子习惯于叛逆，行险侥幸，即使历尽被擒也不担忧会被处死，叛乱怎么会平息呢？尚书说，威严胜过恩爱才能成功，恩爱胜过威严必定无功。诗经说，不要放纵诡诈善变之人，以警戒不法之徒，恶之寇虐，不要让他作恶。如今苻坚违背这些，能不败亡吗？朝廷因为秦兵的撤退归功于谢安、桓冲，拜谢安为卫将军，与桓冲都开府仪同三司。六月甲子日，大赦天下。丁卯日，任命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司徒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秦王苻坚召阳平公芙蓉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，任命征南大将军、守尚书令长乐公伏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冀州牧。苻坚因为各氐族种类繁盛，秋、七月分三原、九宗、五都、千、雍的氐族150,000户，让各位宗亲分别统领，散居在各方镇，如同古代的诸侯。长乐公伏丕领氐族3,000户，任命仇池氐酋长摄生校尉杨英为征东左司马，九宗氐酋长长水校尉齐武为右司马，各领1,500户，作为长乐宫的世袭卿大夫。长乐国郎中令略阳人袁敞为录氏参军，侍讲扶风人韦干为参军使，申少为别驾。杨英是伏丕妃子的兄长，齐武是杨英的岳父。八月，分幽州设置平州，任命十月为平州刺史，镇守龙城。中书令梁党为幽州刺史，镇守冀城。辅军将军毛兴为都督河、秦二州诸军事、河州刺史，镇守扶罕。长水校尉王腾为滨州刺史，镇守晋阳。河、并二州各配给氐族3,000户。毛兴、王腾都是服氏的姻亲，是氐族中有崇高声望的人。平原公扶晖为都督豫、洛、荆、南兖、东豫、扬六州诸军事，镇东大将军、豫州牧，镇守洛阳。 一洛州刺史治所到丰阳，任命巨鹿公福瑞为雍州刺史，镇守蒲坂，各配给氐族3200户。苻坚送伏丕到坝上，各氐族离别他们的父兄，都痛哭哀伤，感动路人。赵拯趁试验之机，拿起琴唱道：“阿得知，阿得知，伯劳舅父是求随，尾长一短不能飞。远袭种人留仙碑，一旦有急难，能告诉谁？”苻坚笑而不采纳。九月癸未日，皇后王氏去世。冬十月，九真太守李训占据胶州反叛。秦王苻坚任命左近将军杨弼为秦州刺史，尚书赵谦为洛州刺史，南八校尉姜宇为宁州刺史。十一月已有日，在龙平陵安葬定皇后。十二月，秦任命左将军都贵为荆州刺史，镇守彭城，设置东豫州，任命毛当为刺史，镇守许昌。这一年，秦王苻坚派高密太守毛藻之等200多人来归顺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，太元六年辛巳，公元381年春正月，皇帝开始信奉佛法，在殿内设立精舍，召请僧人们居住。尚书左丞王雅上表劝谏，皇帝不听从。王雅是王素的曾孙。丁酉日，任命尚书谢石为仆射。二月，东夷、西域62国向秦进贡。夏六月，庚子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秋七月，甲午日，交趾太守杜苑斩杀李训，胶州平定。冬十月，元武陵王司马熙在新安去世，追封为新宁郡王，命他的儿子司马尊为继承人。十一月己亥日，任命前会稽内史西英为司空。西英坚决推辞不出任。秦荆州刺史都贵派他的司马炎镇、中兵参军吴仲率领20000军队进犯晋陵，桓冲派南平太守桓时前、魏军参军桓时明等率领水陆20000军队抵御。桓时明是桓时前的弟弟。十二月甲辰日，桓时前袭击炎镇、吴仲，大败他们，炎镇、吴仲退守管城。桓时前进攻管城，癸亥日攻克管城，擒获炎镇、吴仲，斩首7000级，俘虏10000人。下诏封桓冲的儿子桓谦为宜阳侯，任命桓时前兼领河东太守。这一年，江东发生大饥荒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，太元七年壬午，公元382年春三月，秦大司农东海公扶阳，员外散骑侍郎王皮、尚书郎周阳谋反，事情被发觉，逮捕交给廷尉。扶阳是扶法的儿子，王皮是王猛的儿子。秦王苻坚询问他们谋反的情况，扶阳说：“我父亲哀公因罪被处死，我为父亲报仇而已。”苻坚哭泣说：“哀公的死，事情不在我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王皮说：“我父亲是丞相，有辅佐帝业的功勋，而我却不能免于贫贱，所以想图谋富贵罢了。”苻坚说：“丞相临终托付你，用10具牛作为耕田的资本，不曾为你求官。知子莫若父，多么明白啊！”周阳说：“周阳世代蒙受敬恩，活着是敬鬼，还问什么呢？”在此之前，周阳多次谋反，身边的人都请求杀了他。苻坚说：“孟威是刚烈之士，怀抱这样的志向，难道怕死吗？杀了他正好成就他的名声罢了。”都赦免不杀，将扶阳流放到凉州的高昌郡，王皮、周阳流放到朔方以北。周阳死在朔方，扶阳勇敢有力，不久又迁到鄯善。等到建元末年，秦国大乱，扶阳劫持鄯善的相，想东归，鄯善王杀了他。秦王苻坚将邺城的铜驼、铜马、飞廉、翁仲迁到长安。夏四月，苻坚任命扶风太守王勇为幽州刺史。王勇是王皮的兄长，王皮凶险无形，而王勇清廉修养好学，所以苻坚任用他。任命阳平公芙蓉为司徒，芙蓉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苻坚正谋划伐晋，于是任命芙蓉为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五月，幽州发生蝗灾，方圆千里。秦王苻坚派散骑常侍彭城人刘兰征发幽、冀、青，并百姓扑灭蝗虫。秋八月癸卯日，大赦天下。 秦王苻坚任命建方大夫裴元略为巴西、张同二郡太守，让他秘密准备水军。九月，车师前部王弥田、鄯善王修密陀到秦朝见，请求做向导，以讨伐西域不肯归服的国家，并仿照汉朝做法设置都护来统辖管理。秦王苻坚任命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，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，与临江将军江飞、轻车将军彭晃、将军杜进、康盛等总领十万军队，铁骑五千，以讨伐西域。杨平公芙蓉劝谏说，西域荒凉遥远，得到那里的百姓不能易使，得到那里的土地不能耕种，汉武帝征伐西域得不偿失。如今劳师万里之外，重蹈汉朝的过错，我私下感到惋惜。苻坚不听。桓冲派杨威将军朱绰攻击秦荆州刺史都贵于襄阳，焚烧践踏缅北的屯田，掳掠600多户返回。冬十月，秦王苻坚在太极殿汇集群臣，商议说，自从我继承大业将近30年，四方大致平定，只有东南一隅没有沾受王化。如今大致计算我的士卒可以到97万，我想亲自率领讨伐他，怎么样？秘书监朱荣说，陛下使中原市民返回家乡，然后回转车驾东巡，在泰山告成，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。苻坚高兴地说，这是我的志向。尚书左仆射权益说，从前纣王无道，三位人人在朝，武王尚且为此回师，如今晋虽然微弱，但没有大恶。谢安、桓冲都是江表杰出人物，君臣和睦，内外同心，以我看来不可图谋。苻坚沉默很久，说，各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。太子左卫帅十月说，现在岁星和振兴都停留在斗秀之间，福德在无地，如果攻打他们，必定会招来天灾，况且他们凭借长江天险，百姓又愿意为他们效力，恐怕还不能攻打。苻坚说，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，违背了岁星运行的规律，又违反了占卜的结果，天道深远幽暗，不容易知晓。夫差、孙浩都据守江湖，最终也免不了灭亡。如今凭我这么多人马，把马鞭扔进长江，都足以截断水流，他们又有什么天险可以依仗呢？十月回答说，这三个国家的君主都荒淫暴虐，没有道义，所以敌国攻取他们，比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还容易。如今东晋虽然没有什么德行，但并没有大的罪过，希望陛下暂且按兵不动，积聚粮食，等待他们出现可乘之机。于是群臣各自陈述利害关系，讨论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决定。苻坚说，这就是所谓的在路边盖房子，永远没有建成的时候，我应当在自己心里做出决断。群臣都退了出去，苻坚独自留下杨平公芙蓉，对他说，自古以来决定大事的人不过一两个大臣而已，如今众人议论纷纷，只会扰乱人的心意，我要和你来决定这件事。芙蓉回答说，现在攻打东晋有三点困难，天道不顺，这是第一点，东晋没有可乘之机，这是第二点，我军多次作战已经疲惫，百姓有畏惧敌人的心理，这是第三点。群臣中那些说不能攻打东晋的人都是忠臣，希望陛下听从他们的意见。苻坚变了脸色说，你也这样说，我还有什么指望？我有百万强兵，物资器械堆积如山，我虽然算不上英明的君主，但也不是昏庸无能之辈，趁着屡战屡胜的威势攻打即将灭亡的国家，还担心什么不能成功？怎么能再留下这些残寇，让他们长久地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呢？芙蓉哭着说，东晋不可能被消灭，这是很明显的，如今大举兴师动众，恐怕不会取得万全的成功，而且我所担忧的还不止这些。陛下宠幸养育鲜卑、羌、羯各族，让他们布满京城附近，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深仇大敌。太子独自带着几万弱兵留守京城，我担心有难以预料的变故会在心腹要害之地发生，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愚钝顽劣，确实不值得采纳意见。王景略是当时的一代英杰，陛下常常把他比作诸葛武侯，难道不记得他临终时说的话吗？苻坚没有听从。于是朝中大臣有很多人进谏，苻坚说，凭我的力量去攻打东晋，比较双方强弱的形势，就像疾风扫秋叶一样，可是朝廷内外都说不能这样做，这实在是我无法理解的。 太子扶弘说，如今岁星在吴地的分野，加上东晋国君没有罪过，如果大举进攻不能获胜，恐怕对外会挫伤声威，对内会使财力枯竭，这就是群臣疑虑的原因。苻坚说，从前我消灭燕国也是冲犯了岁星，却取得了胜利，天道本来就是难以预知的。秦国消灭六国，六国的国君难道都是暴虐无道的吗？冠军将军金兆尹慕容垂对苻坚说，弱国被强国吞并，小国被大国吞并，这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，并不难理解。陛下神明英武，顺应天命，威名远扬海外，拥有百万虎狼之师，像韩信、白起那样的良将充满朝廷，而小小的江南偏偏违抗王命，怎么能再留下他们留给子孙后代呢？诗经上说，出谋划策的人太多，因此事情不能成功。陛下自己做出决断就足够了，何必广泛征求朝臣的意见？晋武帝平定东吴，所依靠的不过是张华、杜预两三个大臣而已，如果听从了满朝大臣的意见，哪里会有统一天下的功业呢？苻坚非常高兴，说，能够和我共同平定天下的人只有你而已，赐给他500匹帛。苻坚决心要攻取江东，激动的觉都睡不着。阳平公芙蓉劝谏说，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受羞辱，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，自古穷兵黩武，没有不灭亡的，况且我们国家本来就是戎狄，正统的立法不会归到我们这里。江东虽然微弱，仅存于世，但它是中华正统，天意一定不会让它灭绝。苻坚说，帝王承受天命的赐许，难道是一成不变的吗？只看德行在哪里罢了。刘禅难道不是汉朝的后代吗？最终被魏国所灭。你之所以不如我，正是因为这种不通达权变的毛病。苻坚一向信任敬重僧人释道安，群臣让释道安找机会进言。11月，苻坚和释道安同乘一辆车在东院游玩。苻坚说，我将要和您一起南游吴越，泛舟长江，亲临沧海，不也是很快乐的事吗？释道安说，陛下顺应天命，治理天下，位居中原而统御四方，自然足以比肩尧舜的功业，何必顶风冒雨去经营远方呢？况且东南地区地势低洼潮湿，容易产生瘴气，虞舜去南方巡游就再也没有回来，大禹去东方巡视也一去不返，哪里值得劳动大驾亲征呢？苻坚说，上天生下众民，并为他们设立君主，让他们来治理百姓，我哪里敢害怕辛劳，而使那一方百姓唯独不能受到恩泽呢？如果一定像您说的那样，那古代的帝王就都没有征伐的事了。释道安说，如果一定不得已要这样做，陛下最好驻跸洛阳，先派使者送去书信，再让众将率领大军紧随其后，他们一定会叩头称臣，不必亲自渡过长江淮河。苻坚没有听从。苻坚宠爱的张夫人劝谏说，我听说天地生育万物，圣王治理天下都是顺应自然规律而行事，所以没有不成功的，因此皇帝驾牛乘马是顺应了他们的本性，大禹疏通九条河流，堵塞九个胡子的决口是顺应了地势，后继播种白骨是顺应了天时，商汤、周武王率领天下人攻打夏桀、商纣是顺应了民心，都是有所顺应才能成功，没有顺应就会失败。如今朝廷上下的人都说不能攻打东晋，陛下却独断专行，要坚持这样做，我不知道陛下所顺应的是什么。尚书上说，上天的视听来源于百姓的视听，上天尚且要顺应民意，何况人呢？我又听说君王出兵必须上观天道，下顺人心，如今人心已经不同意这样做了，请让我用天道来验证。谚语说，鸡在夜里叫不利于出兵，狗成群的嚎叫攻势将会空，兵器自己响动，马匹受惊，军队失败不能回还。自从秋冬以来，很多鸡在夜里叫，一群群的狗凄厉的嚎叫，马厩里的马多次受惊，武库里的兵器自己发出响声，这些都不是出兵的吉兆。苻坚说，行军打仗的事不是女人应当参与的。苻坚的小儿子中山公苻参最受宠爱，也劝谏说，我听说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是否任用贤人，如今阳平公是国家的谋主，陛下却违背他的意见，东晋有谢安、桓冲这样的人才，陛下却要去攻打他们，我私下里感到很困惑。苻坚说， 天下大事小孩子怎么能懂？前秦的刘兰负责讨伐蝗虫，经过秋冬两季也不能消灭。12月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将刘兰押送廷尉审理。前秦王苻坚说，灾害是上天降下的，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，这是由于我的政事有失误造成的，刘兰有什么罪过呢？这一年前秦大丰收，上等田每亩收成70石，下等田每亩收成30石，蝗虫没有飞出幽州的地界，不吃麻和豆类作物，上等田每亩收成100石，下等田每亩收成50石。